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2月2号，公元2017年3月29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印度媒体报道，恐怖组织呼吁达赖喇嘛勿发表反中国言论；藏伊利算院庆祝建院101周年，计划向华人世界推广藏医学；法国作家新书赞中共保护西藏文化，获得中共官媒宣传。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即将访问印度阿萨姆与阿鲁纳恰尔两邦，中共外交部向印度发出将严重损坏两国关系的威胁后，阿萨姆邦一个被指受中共援助的武装组织也发表公开信，称希望达赖喇嘛不要在阿萨姆邦发表任何反对中国的言论。达赖喇嘛尊者将于4月1号起对东北部阿萨姆与阿鲁纳恰尔两邦进行参访，行程包括为自传《勿土勿民》的阿萨姆文一本揭幕，另有数场公开演讲、弘法以及朝圣等活动。中共外交部3月初曾要求印度恪守在涉藏问题上的承诺，并警告说这将对中印关系造成严重损害。以脱离印度为宗旨的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于1990年被印度政府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新德里当局表示，该团体创始人帕莱什目前藏匿在中国云南，该团体代理主席则居住在英国，这份致达赖喇嘛的公开信就由他署名。印度各大媒体均报道了这份公开信，指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要求达赖喇嘛勿发表任何影响阿萨姆与中国关系的言论，且不要在私下或者公开场合发表任何反对中国的言论。该组织宣称，中国一直是一个友好的邻邦，而中国与阿萨姆的关系在语言文化方面都非常密切。公开信并指出，印度在阿萨姆建造核武工厂，准备用来对付中国，而中国的反制也将带给阿萨姆灾难，西藏也会因印度的行为而受难。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报道说，帕莱什藏匿于中国，而北京则一直拒绝承认与该组织有任何关联。另有报道指出，该组织在中共控制区域内拥有训练营区。印度媒体今日东北刊出了完整公开信内容，信件通篇以尊者尊称达赖喇嘛，指仰慕尊者的学识，并指阿萨姆从英国殖民地变为由印度统治，希望尊者能够承认阿萨姆为印度非法侵占的领土。公开信阐释了对阿萨姆主权归属论的观点后，话锋一转，又称南藏为另一个由印度非法侵占的领土，并提出中共的主张，指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印度官方尚未就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发表的公开信给予任何评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北藏伊利算院举办活动，纪念该院前身在拉萨成立101周年，以及在印度达兰萨拉重建56周年。藏伊利算院并宣布将设立华语部门，将藏医学推向华人世界。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3月29号是13世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萨创建藏伊利算院 101周年，以及14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达兰萨拉重建藏衣力尊院56周年纪念日，藏衣力尊院举行了庆祝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卫生部长曲军网球、藏衣力尊院与藏衣力尊学院学生及工作人员，以及来自流亡社区各大非官方机构的代表，共上百人出席了活动。藏衣力尊院院长自然扎西在会上宣读年度工作报告总结时，介绍了该院在制造藏药、救治病患、培养藏衣人才、继承藏衣传统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果，并宣布遵循达赖喇嘛尊者对藏医学能够利益中国民众的相关研究，藏医力尊院将设立华语部门，派遣医师前往台湾学习中医与针灸等技术，同时开设华文网站，让中国、新加坡与台湾等国的民众了解藏医学并从中受益。次仁扎西进一步指出，从今年起，藏医力尊院每年将举办两场心理与科学相关的研讨活动。今年10月6号，藏医力尊学院学员与西藏儿童村学校科学专业学生间将召开一场以预防心理疾病为主题的研讨活动。11月22号，系列研讨会在印度孟买市举行。在今天的纪念活动上，藏医力尊院新推出四种藏药及周边产品，主治牙痛、感冒发烧、气喘等。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作为主要嘉宾，在会上发言赞扬了藏医力尊院为藏医学发展付出的贡献。洛桑森格表示，现今藏医学藏药深受各国民众的喜爱，更有大批外国游人不辞万里来到达兰萨拉接受藏医治疗，他们对藏医学的信赖转为对藏人的信任和藏人抗争的支持。司政希望各方继续努力推广藏医学，让更多民众受惠。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法国作家索尼亚上周六25号举行《发现西藏》的新书发布会，赞扬中国政府为西藏社会发展和文化保护做出了巨大努力，也切实帮助民众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中国媒体新华社、新浪网以及环球网等纷纷发表新闻稿宣传布雷斯勒的新书。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法国作家索尼亚·布雷斯勒近日于巴黎市书展发表其新书《发现西藏》，获得许多中国媒体的报道宣传。报道中提到，布雷斯勒于会上鼓励大众亲自了解西藏，与当地人交流，看一看生活在现代化中但又保留着传统文化的民众。然而目前若外国游客欲进入西藏自治区，必须先另外申请入藏证，且外媒记者目前不便允许入藏进行独立采访，需要透过中国官方安排，以团体形式在中国官员协同下才能入藏访问。报道指出，布雷斯勒在新书中赞扬中共政府致力于保护西藏文化的举动。从去年7月起，中共政府开始拆除色达拉荣无名佛学院与雅青禅修寺，同时驱除部分僧尼。色达拉荣佛学院为全世界最大的藏传佛教学院。中共政府的强拆不仅妨碍境内藏人民众实践宗教自由的权利， 更破坏藏传佛教的传承和保存。许多人权组织也纷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政府强拆佛学院的行为，并呼吁中共立刻停止此一破坏藏传佛教传统的做法。去年，中共政府于西藏首都拉萨举办2016年中国西藏发展论坛，此书的作者索尼亚·布雷斯勒在受邀致力，他也正面赞许目前中共这项西藏的发展。有援藏组织指出，该场论坛只是中共政府的宣传策略，自由西藏表示，在中共的宣传攻势下，只有那些愿意受骗的人才才会上当，聪明的人不会希望被当成傻瓜一样被牵着鼻子走。当局不顾一切地试图向外国代表隐瞒，但那样只会暴露代表未看到的更多西藏的真实问题。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鸡狼的猎物》。汉人革命者们推翻了满人政权，插上了象征十八省建国的十八星旗帜，其中四川大汉军政府的国旗也是十八星。不过革命者们很快与他们的敌人满人统治者，与保皇维新派，与外部侨商，与国内绅商大众，与爱国知识分子们，与后来的共产主义者们一样，都嗅到了将五族汇成中华民族的人肉宴席的美味。四川都督伊昌衡，他斩首了赵尔丰，半年后受命民国政府挂帅西征。伊昌衡声称滇藏地大物博，国人称之为黄金世界，使我川肘腋间之宝藏。当此生耻日繁，民不聊生之际，若能保全资土，尚可以实行殖民政策，消纳游民。滇藏乃锦绣河山，若住得手，数年之内可以不养给于内地，十年之后可以大住内地邑。帝愿尽五年之力开发此土，望诸君赞助。边地五金矿产假于他省，极易设法开采，非即修通川藏铁路不可。而川藏危急中的配角英国妖魔认识到，通过满清官员与西藏建立联系是很丢人和公认的闹剧后，于1903年7月至1904年9月，荣贺彭帅贸易使节在官兵护送下，开枪开炮，轻易突破了西藏人的层层防线，闯进了拉萨，与西藏政府签订了英藏条约。该内容中的第九条确定了英藏双方要直接接触，西藏如欲与其他国家签约，基本上要获得英国的准许。该条约虽然是英国强加给西藏的，但也与英国用炮火轰开中国口岸的行为模式类同，且英藏直接缔约，等于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也是1903年左右，英国矿商在与四川订立开矿事务，每份合同的交涉都有英国驻华公使、驻川领事的参与，或代为呈请，或直接促成合同签订。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鸡狼的猎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